投影片，我相信各位的熟悉度比较高，所以我不会像刚刚讲那么久的时间哈。这张投影片我们在讲的时候，你仍然第一个名词解释要做，但是我相信各位名词解释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一点是大家最 OK 的。怎么去讲？1200的时候，能够有2300港币，然后到2400的时候有2300的港币，3600的时候有2300的港币，然后5000的有4600的港币。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能讲。第一个阶段你还是得要做名词解释。好，那名词解释，我相信这一点不难学，因为你在各个 UVC 的会场里面，那讲师不管他好坏，不管有没有名气，名词解释我相信他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很多讲师只有做到名词解释，很可惜。那你可以去学他名词解释，好，所以第一个重要的要点是名词解释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不再多做琢磨，我相信这个部分各位都能够了解。可是第二个重点在哪里？第二个重点，你要把那个归零的那个循环去把它讲出来。好，我通常会这样讲，我都会比较喜欢用动画的效果。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通常是拿一张纸把它遮起来。好，就是每个礼拜五晚上12点，电脑系统会去统计你所有左边的网络商店的营业额，然后右边所有网络商店的营业额，百分百无限在累积嘛，加起来啊，就这就是刚刚无限在累积的概念。那左边就会有一个 BV 的点数，右边又会有一个 BV 的点数。那这个部分 BV 跟 IPV 计算的方式完全一模一样，所以这里我们就以 BV 的部分来做举例。那当左边累积到1200 BV， 右边累积到1200 BV 的时候，美安公司就给你第一笔奖金2300港币。好，它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它不会把你的点数归零，你还可以继续累积。那当你左边累积到2400 BV， 右边累积到2400 BV， 美安公司给你第二笔2300港币，一样不会给你归零。那我通常会强调，这是我不会归零，是我当年愿意兼职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我这个人脉也很有限，业务能力也不强，你叫我每个月要卖一个几万块的东西，我绝对做不到，所以我连试都不用试了，因为我不可能成功啊。那因为它是可以慢慢累积的，那我顶多只是速度慢一点，但是我可以做得到。那我讲这段话的意义是什么？是让他相信他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是不是又在用那四个核心概念的其中一个，让他相信他也是可以做得到？那这里我就会再强调啊，3600这个我就不再去强调重复，3600的2300港币，然后5000的4600港币。那最重要的是，当你5000点之后，它所有的点数会通通都归零，又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循环。1200又给你2300港币，2400又给你2300港币，3600又给你2300港币，然后5000又给你4600的港币。那这个好像什么？它好像你左右两手各拿一个5000cc 的量杯，上面有几个刻度，1200，就2300港币，2400又2300港币，3600又2300港币，然后50004600港币，那满了，你要再装要怎么办？
都倒掉，
先把它倒掉清空，是不是又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循环？又1200、2300、2400、2300、3600、2300，然后5000、4600。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重复了几次？
三次。
四次。我是不是5000循环就讲两次？换句话说，用举例的方式，左右两手各拿一个5000cc的量杯，又讲了两次。所以这个概念我总共讲了四次。相信我，你要重复这么多次，对方才记得起来。可是你同样一个方式讲四次，人家听的耳朵都长茧了，他听不下去了。所以我循环两次之后，我用换一个方式来讲，左右两手各拿一个5000cc的量杯的方式，其实我是在讲同样的东西，只是用举例的方式让他比较容易了解，然后又强调归零循环的这个概念。他其实同样一个东西，我讲了四次，光是名词解释我就重复了四次啦。各位了解吗？光是这个名词解释，其实我重复了四次。他用这种换句话说的方式，他对方比较容易真正的听进去。因为这些数字概念，如果他没有真正的听进去，后面你要强调的一些重点，他有时候没有办法收到那些讯号。 所以这个地方我虽然是在做名词解释，但是我用的一个重点是不断重复，换一个方式，然后不断重复加强，去加深他的印象，让这个名词真的进到他的脑袋里面，那后面我才有办法去强调那个效应啊。好，那接下来做第一个名词解释，第二个重要的要点在哪里呢？你要让他觉得，你觉得这个循环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还是越来越慢？
快，
对，越来越快。你要让他意识到循环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这一点。那同时也，你也要用举例说明的方式。通常我都会用一个方式来举例。假设我是兼职的人，我做了一年才一次5000领归零，11500，年收入11500，就算是兼职也够笨的吧？年收入也不是月收入，年收入11500，兼职的生意，就算是兼职的生意也实在是有够笨的。可是请问你，我第二次还需要一年吗？
不需要，
不需要啦，因为第一次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第二次左边右边都几个人呢、啊，所以第二次是不是变快了？半年就够了，顶多7-8个月就够了、啊。第三次还需要半年吗？
不要，
不用，3-4个月就够了。接下来第四次，2-3个月，1-2个月。记得我们最小的单位是周还是月？
周，
所以它会变成3-4个礼拜，2-3个礼拜，1-2个礼拜，到最后为什么需要2-3年的时间？2-3年你的通路规模才够大，你的商业数量才够多啊。当你的商业数量够多的时候，它就是每个礼拜耶，就从每一年11500变成每个礼拜11500，这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
对，
所以你要让他也要意识到，第一个阶段做名词解释，第二个阶段第二个要点就是你要让他意识到循环速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同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让他意识到不会囤货这个关键。为什么不会囤货？为什么不会囤货？这个跟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很多的传销公司属于一种业务制度，它会有比较高的业务要求，比较高的业绩要求，它每个月都会归零，所以当你左边1200，右边只有1100，差100点，如果在一般的概念里面每个月都会给你归零的时候，差了100点怎么办？
买100点，
当然要补啊，你当然要买那100点啊，你不买就什么都没了啊，就从下个月又从零开始啦、啊。不买可惜啊，当然就很长的给他买下去，万一下个月变成200点怎么办？买，还是买，含着眼泪还是买，300点你再买就神经病了。但是很多人就是做到 越做越神经啊，那个洞那么大，他还是一直在补，才会造成囤货。可是，在我们的制度里面，当左边1200，右边1100的时候，你需要去买吗？
不要，
不用，你只要等就好了，等下个礼拜买。啊，大妈控股力，不用买，你只要等下个礼拜，你继续做该做的事情就好了，你不用特别要去存货要去买，不用啊，你只要等下个礼拜，自然这边就变成1000多了，虽然这边变成1300、1400没关系的，你该领的奖金没有跑掉。所以在这一张投影片里面，其实只有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名词解释，你要让他真正收到那个讯号，用我刚刚那个重复4次的方式让他收到讯号。还有在过程当中一些小技巧，就是让他了解到像我们不会归零的这个问题，去强调那个不会归零的这个效应。像我就是用我当年我为什么会愿意兼职，就是因为不会归零的这个关键，我才会愿意去兼职的，因为他对我来讲才是有机会的。那第二个更重要的要点是，你要让他意识到这个循环的速度是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好，只有这两个要点，好，就只有这两个要点。好，所以这边给各位2分钟的时间就好了，两分半钟了，我看大家抓一下时间，因为不能太多时间，我们时间也超过了哈，2分钟的时间就好了哈。各位，你觉得你可能2分钟没有办法都讲完呐、啊，那你觉得你第一个部分可以，你就讲第二个部分啊。那你觉得你第一个部分都不行，你就从第一个部分开始讲啊，反正时间到了就换人啊。等一下，2分钟就是属于你的时间，请另外一个人闭嘴 ，OK？ 另外一个人闭着，另外一个人闭着，好，通常会有你各位你带回去你的团队里面练习，你会发生一种状况，就两个人，假设这个人很会讲啊，都是他在讲，然后你会发现他都很少讲话，连他的时间也是说他在讲，为什么？因为他都没有讲话，所以他变成在指导他，错，不行。谁的时间就是谁讲话，另外一个人请闭嘴。他讲什么是他的事，讲好不好都没有关系，也就是练习而已啊。你零分也没关系，至少你到十分了啊。我们最重要的是看你加多少分，而不是你现在几分啊。你如果在零分也没关系，你下次你就变成十分了啊。你在五十分也没关系，下次你变成六十，有进步最重要，讲的好不好不重要。好。好，开始。
Thank you.
欲罢不能哦，常常都不敢讲，讲了就停不住了，每个人的特质哈，所以你一定要让伙伴去练习，一定要去练习，因为你想今天如果他在伙伴面前都讲不好，他出去真的上场的时候有可能讲得更好吗？
不会，
可能比你讲得更烂呐、所以如果没有练过，出去一定死的啦。
一定啊，
不是。你在外面难看，不如我们在家里难看，还没关系。有人会笑你，大家笑一笑就算了。对，我也会被你笑啊，你也会被我笑啊。哎呀，可是出去被人家笑就不好玩了。
对。
好，再来，这一章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章就是要讲永续收入。除了永续收入之外，也要让他意识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制度，很公平，很公平的一个制度。好，那我们来看，在这一章我也会做名词解释。所有的名词解释，我通常会用一个方式来解释领导奖金。领导奖金其实它就是要改变我们在制度里面不是有讲水平竞争跟那个垂直合作，对不对？
对。
其实整个社会都是水平竞争的架构啦。你不管到哪一个公司，不管到哪一个组织，全部都是水平竞争的架构，你很难看到可以合作的。整个社会其实就是一个零和游戏的竞争市场。那么它就是这样，因为美安它是属于一种合作，然后团结力量大的一个生意模式，所以它要改变我们的思维。领导奖金就是要让你改变你的思维，让你从竞争变成合作。如果你一天到晚只是想着我要五千点归零，我要领到这11500，那不好意思，最多就是11500，没了。每个礼拜最多就是11500。如果你愿意去帮助别人，那这里帮助别人的定义是指的，你左边有一个人，他跟你一样达到5000点归零，那不管他在第几代，第100代、第1000代都没有关系，不管他是不是你的直营店都没有关系，只要左边有一个人在同一个礼拜跟你一样达到5000点归零，右边也有一个人在同一个礼拜也是跟你一样，他也达到5000点归零，第10代、第100代、第1000代都没有关系，不是你的直营店也没有关系。那只要左右两边包括你三方在同一个礼拜同时归零，那就代表你把你的组织领导得很好，左边也有人归零，右边也有一个人归零，都跟你一样都归零了。好，这个时候你的公司就认定你把你组织领导得很好，他会多发一笔4600港币的领导奖金给你。这个只有在 BV 的部分有，所以 BV 的部分最高的奖金就变成11500加上4600，等于16100。那 IBB 的部分目前还暂时还没有领导奖金，以后可能会有，但是不一定，至少目前暂时还没有。是，所以 IBB 的部分仍然是维持11500。那因此每个礼拜 BV 最高是16100，再加上 IBB 11500，每个礼拜一个商业发展中心最高的奖金变成27600。跟我第一个阶段讲完了，这是名词解释。好，那第二个阶段我会以这个27600为开头。这个27600的数字非常重要，我邀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数字。每个礼拜27600，我不是要你看这个数字有多高，虽然它已经蛮高了，但是最重要的关键重点不是在它多高，而是它有一个特性，它会封顶。什么叫封顶？也就是说你运用大家互相帮忙，可以让你达到每个礼拜领到27600，但是最多就是27600，不会再多了。你的店开的再多，全香港都是你的，全九龙都是你的，全旺角都是你的，不好意思，最多也只是27600。他的收入会封顶。那这个封顶的收入封顶的特性，是我个人最欣赏美安的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叫做均富。它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领到每个月几万块港币，这样子可以自由自在生活的收入。但是如果你要每个月要几十万、几百万港币，哦，那可能得要辛苦，更认真、更努力一点。但是如果你只是每个月要几万块港币，真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只是你要不要努力，只是时间速度快慢，只是2-3年还是5-6年， 七八年的问题而已，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好，但是你这样子讲，他有没有办法完全相信、完全了解？没有办法。我讲均富，我现在也只是在名词解释的阶段哦。好，现在我要用举例的方式，一定要用举例的方式，他才能听得懂。好，譬如说 Maggie， 他哇很棒，很优秀，他哇才做了半年，就每个礼拜可以领到27,600啊。譬如说 Chris 也不错啊，一年就做到了，每个礼拜可以2万领到27,600啊。我最笨，我三年才做到。请问各位，三年之后我们三个人的收入一不一样？
一样。
三年之后我们三个人的收入都是多少？
27,600。
都是每个礼拜27,600。所不同的是在哪里？因为他收入会封顶啊。所不同的是在哪里？三年之后我们三个人的收入一样哦，都是每个礼拜27,600哦。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 Maggie 是不是半年就做到了？后面是不是多了2年半？
对。
所以他的通路会不会更大？
会。
他的通路是不是一定是最大的？
是。
所以我跟你保证，他绝对不是每个礼拜5,000点归零，后面多了2年半，他一定是每个礼拜可能50,000点归零的啦。那你50,000点归零也是领27,600，5,000点归零也是领27,600啊。
嗯。
那Chris 他是不是一年做到了，后面是多了2年的时间，所以他也不是5,000点归零，他可能是20,000点归零。他我是3年刚刚好做到低空飞过，所以3年之后我是不是5,000点归零？我每个礼拜5,000点归零，这个50,000这个20,000这个5,000，但是是不是一样都是拿27,600？
对，
这就是均富的概念。每个人都可以达到财务自由的状态，只是时间快慢、速度快慢而已。不管你半年、三年、一年、三年，都可以拿到。但是，均富，我有各位在讨论主页，没听懂在说什么？听不懂的名词要马上问，对哈，要弄懂。平均的均，均富。那这个均富的概念，各位一定要讲得更清楚哦。好，各位现在注意听哦，像我刚刚举这个例子，好，他半年就做到，他一年就做到，我三年才做到，三年之后我们三个人收入一样，虽然收入一样，但是有两点不同，讲一点就好了。第一，就最重要的不同在哪里？收入的稳定度不同。什么叫收入的稳定度不同？我今天有可能说，我今天生意做成功之后，哇，从此王子与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结果你都没有风险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没有
啦，新哥做过生意的就知道，哪那么好的事情啊？做生意让你3-5年的好光景你就偷笑了，一定会有对手出来的。好，那假设今天碰到什么重大的挫败，我们所有人业绩都是腰斩再腰斩，只剩下1/4，请问你？那你收入有没有减少？
没有
啊，5万点除以2再除以2，还有12,500点，绰绰有余啊，我多少就够了？
5,000
就够了啊。那 Chris 2万除以2再除以2，5,000是不是刚刚好？他的收入也1毛钱都没有少，虽然是低空飞过啊。但是我的5,000除以2再除以2，剩下2,500，所以我本来是每个月2万，每个礼拜27,600，变成每个月27,600。我的收入是减少剩下1/4而已。
对，
所以这个设计我跟你讲太妙了。他很公平的做到均富，可是他让你早点做到了，你也没有吃亏。为什么？因为你的收入虽然没有提高，但是你的稳定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可我现在在讲什么？我刚刚在讲均富，我现在在讲永续收入。上面封顶了，但是下面有没有封底？
没有，
下面底没有封啊，所以你可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的底可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可以撼动你的永续收入，因为生命会自己寻找出路，通路你只要建立到一定的规模，最后它只会自己长大，它不会变小，它会一直不断的长大，会有更多人要拿这个永续收入，所以通路会不断长大，不断长大，到最后你根本不用担心你的收入。虽然永远都是27,600，但是它是越来越稳，越来越稳。 如果你只要500家店就能有这样的收入，这500家这样的会不会变成2000家？会不会变成5000家？它加速越来越多，你的收入是不是越来越稳？到最后根本没有任何的状况可以撼动到你的收入啊。所以这就是永续收入，各位了解吗？其实永续收入，我们为什么敢说我们是有永续收入的？有几个原因，还不止这个制度上的原因。第一个，我们是来自于民生用品，我们经营的范畴，我们是代理产品代理业，所以我们的代理的产品是非常多种类的，特别是它主要都是以民生消费、重复消费的这些为主，所以它受到景气循环的影响是比较小的。第二个，我们的制度设计是业绩来自于少数很厉害的他自己身上，还是家家户户一点一滴的消费累积？
家家户户
一点一滴消费累积是不是相对来的稳定？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制度所带来的影响，它上面虽然封顶了，但是下面底没有封，所以你的收入虽然封顶了，但是会越来越稳越来越稳，没有任何到最后没有任何的状况可以影响到你的永续收入。所以其实是有好几个不同的原因所形成的，我们可以拿到这个永续收入。当然还有 NMPS 的教育训练的问题，但是一开始不要讲这么细，他听不进去的，新人他听不进去的。好，所以我们再来整理一下，在这一张图表里面，第一个名词解释，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一个重点是什么？
27600。
对，以这个27600的数字来带进去均富的概念。那均富的概念，你大致上也是要说一下名词解释，为什么我们能够达到均富、哦、那最后要用举例的方式，像我刚刚用 Maggie 跟 Chris 的方式来做举例的方式、哦、半年达到，一年达到，我们自己最笨三年达到，运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举例说明，然后让他了解到并且意识到收到、哦、原来真的他是有均富的。那均富之外要再带进另外一个什么？永续收入。对，从均富再带入永续收入。好，对，永续收入就是因为我们收入虽然封顶啦，但是下面有没有封底？没有封底，所以你的通路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可以撼动你的收入，这就是永续收入。好，好，现在一样给各位每个人两分钟的时间，好好开始。 临门一脚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好，关于基本责任额，各位第一件要做到的事情是先从我刚刚所讲的那个年金的概念来做说明。其实美安的生意的架构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们只是把我们所有的消费都集中在我们所建立的这个平台，然后每一笔消费它是不是有利润存在。那过去你在别人的卖场消费，钱是不是别人赚的？
对。
那这些实体通路的卖场大部分都是企业财团，为什么？因为要建立一个具有竞争规模的通路是需要很大的财力，所以通常通路业都是财团的天下，不管是百货公司、大卖场、便利商店，全部都是大财团的天下。因为你要建立相当的竞争规模才不容易被打败啊，那这只有财团做得到。那我们的消费又必须都得在这些通路商里面去消费啊，所以它使得我们的消费最后都是财团赚走的。那过去你没有办法跟这些财团对抗，但是现在因为网络，我们有机会透过大家的力量的结合来跟财团对抗。那美安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它设计一个平台，那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消费不用去实体通路，我们集中在网络上来消费，然后透过我们大家一起的力量的集合，可以把这个利润拿回来。那即使这个通路我也是跟财团合作，但是财团就必须要分享一部分的利润给我们，他就不能全部都拿走了。我们独家代理的，他可以，我们可以拿回的利润比率是不是比较高？那 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来消费我们独家代理的产品啊，所以我们透过伙伴商店，我也跟财团合作啊，我伙伴商店是不是也跟财团合作？我跟财团合作，他成为我的伙伴商店，哎，不管你是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只要你愿意成为我的伙伴商店，我就有利润机会把利润拿回来啊。那信用卡、银行，我也可以从银行那边再把一些些的利润再把它拿回来，只是比率高低的问题而已。但是只要你在我们所架构起来的这个通路里面消费，是不是就有机会让利润有回头的机会？过去你的消费它就是一个负债，为什么？因为你花钱，这钱就不见了，它就等于是一个负债啊。但是现在你在美岸的消费是有可能变成资产，为什么？因为它是有机会可以让利润回头回来，它有机会可以带回回头的利润，所以它不再只是负债。它变成是一种资产，在这个通路里面的消费，它变成是一种资产，因为它有可能创造回头的利润。那过去的消费，你在外面的消费，那是一种负债，就纯粹只是消费。但是在我们的通路里面消费，它是一种资产，它有机会可以创造利润回来的。好，这个就是一个年金的概念。那如果大家都这样子做，大家都这样子做，就像大家在缴保险费一样。保险费是在同一家公司，在同一group里面缴，它最后才能产生回头的这个价值跟效应。那同样的啊，你也是，我们都大家都在美安的这个通路里面消费，你不用另外拿一笔钱出来，你只是拿你日常生活本来就要消费的钱，就像你在缴保险费，就像你在缴什么劳保年金、什么东西年金一样。那最后你缴了很多年之后，你最后是可以拿回这些钱回来的。那我们只是不用另外拿一笔钱出来，我们就是拿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各种消费来当做缴年金。那每个人缴多缴少，但是我们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制度，让最后利润可以以一个公平的制度回到每个人身上来。基本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精神。好，那第一个你这样的解释之后，他如果了解这个概念的，那你接下来讲基本责任额他才听得进去。因为基本责任额就是一个年金的标准。好，当他听完这个概念之后，你要问他一个问题，作为转换。我请问你，我刚刚讲的这个消费年金的概念，在我们通路里面，当消费年金这样的概念，如果只是用道德宣导的，你觉得有没有用？哎呀，我们这样通路很好啊，这样意义很好啊，大家见谅见谅啦、啊。到最后呢？到最后只有一两个呆子在消费而已，其他人都在外面消费，然后都要在这边拿钱，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人性。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制定游戏规则。加盟连锁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它有标准的游戏规则，每个人都照着这个游戏规则走。很多东西就是你要有系统化的规范在里面，那每个人都照着游戏规则走，那最后才能产生一定的效益。好，那第二个我再换另外一个方式来做说明。第一个我先讲年金的概念哦，年金的概念讲完之后先问他道德宣导有没有用。好，道德宣导没有用，那你就要让他了解，我们就是要透过系统化的规范才能够让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贡献度，然后让公平的回到利润的分享的这个层面的问题的探讨。好，那第三个要强调的概念是什么？想一想，第三个哦，你一定要让他意识到这样子的一个架构，自己一个人是做不到的，你要必须要每个人都做，每个人只要做好你自己的，但是每个人都做好你自己的。好，我请问你，假设今天你做了三年，你旗下了200家网络商店，那我请问你，你是希望爱买不买随便他啦，还是每一家商店都有一定的营业额跟贡献度？当然是每一家都有贡献度啊，否则不要说200-300家，20,000家都是白忙一场啊。如果爱买不买随便他，那就去200-300家也是一场空啊，一点意义都没有，这全部都是假的嘛。所以每个人要做一点点，但是要有真实的存在，只有一个人做是没有用的，必须要大家都在做，而且是要有真实的存在。那用问题来做开端，就是如果你旗下200家商店，请问你 是要按人不买随便他，还是每一家店都有一定的贡献？他一定说每一家店都要有贡献啊，对啊，没有错啊。啊，但是那你自己愿不愿意贡献啊？那话又说回来，如果那最好每一家店每个月都有100万港币的营业额最好啦。可是问题是，他如果做不到，他就死给你看，你就没有了啊。那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那这个合理的范围是什么？合理的范围就是我即使到最后用我的家庭消费都可以负担。即使到最后，我不是一个业务能力很强的人，我没有能力到处去卖，那至少我的家庭消费都可以负担的范围之内。每样就是这样子，它50点、100点、150点，你到最后150点，光是家庭消费真的是绰绰有余。我们家现在两个夫妻一个小朋友，三口人家的小家庭，我们每个月用的就超过150点，150点根本就不够用。你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换过来，根本没有任何的负担啊。啊，这些钱你本来也不是要花而已啊。充其量我只是除了那些街边货不要用，我用好一点，比较有保障，比较安心，比较健康的东西啊。我等于投资在自己身上，用品质比较好、比较健康的东西，又能够改善自己的健康。那所以以这个概念来讲，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负担的，它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当你要开始讲50点、100点、150点之前，你如果没有把这些概念铺陈好，你就开始去讲这些数字，他会不会跑得很快？会啊，对他来讲那就是负担啊。所以100万买一辆，100块港币买一辆车，便宜还是贵？
便宜。
便宜吗？破烂玩具车耶。便宜哦，破烂玩具车100块港币也便宜。啊，如果100块港币买一辆宾士车嘞，当然是便宜啊。所以你不是只能看，不是只看价格，你要看价值。那、啊、你要先把那个价值讲在前面，你不要先把价格讲前面，你要先把价值讲出来再讲价格。啊，很多人就是价值还没讲就先讲价格了，就是发到值啊。因为他没有看到价值，他可能只看到价格，他就被那个价格给吓跑了、啊。他还根本还没有看到价值，你要先把价值讲出来。好。来，再来复习一遍。我第一个讲什么？
年
对，消费年金的概念。好，从消费年金的概念，再来我带入什么？
信用
回
馈。
道德宣导有没有用？第二个要点是问他，我其实我都是用问题来开端的，问他道德宣导有没有用？那当然觉得没有用啊，所以
听不懂。
好，你们听不懂，听不懂来问啊。
第一个
要
听不懂，第二个也听不懂。第一个是什么？
年金的概念，消费年金的概念。
零杠一，那零杠一就是这样的，消费年金要找到一对啊，那有600零杠嘛？
600零杠在标尾喽。
像保险啊，像保险、啊，
比较像公园这样最好的，没关系嘞，没关系嘞，没关系嘞，没关系嘞，没关系嘞，没关系
嘞。我也不懂要问啊，因为台湾的名词跟香港的名词不一样啊。
第二个呢？
消费年金懂了吗？消费年金能懂吗？消费年金比高吗？就像你在缴保险费呀。那这个所谓的道德宣导，
那个是
道德宣导，
道德宣导懂吗？有人可以解释一下吗？
道德宣导，即系我讲咗俾你听，我话个个都系做，但系我斋住你做，唔俾我规矩你嘅，你我都傻啦，梗系我一个人做晒，你坐喺度硬硬脚收钱啫嘛，所以佢就要定个规矩出嚟，每人要消费50点、100点、150点，
即
系
规矩。
即系讲道德系冇用嘅，
系啊，讲道德系冇道德嘅。
所以道德宣导就是你只是告诉他，哎呀，你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
到头来没人做。
对，到头来没人做，没有用。这种叫道德宣导。 是你鼓励鼓励啊，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到最后都不会错。好，所以第一个消费年金的概念啊，那第二个就是道德宣导，第二个是道德宣导。
原则性，即系人应该要做啲咩嘢嘅，
自律咯，
系啦，
自律性，但系通常
你批判性嘅行为系冇用嘅，因为系要。
所以说你一定要学会转化，你一定要转化成香港的语言来讲，你要把我讲的东西听懂，然后转换成香港的语言，让当地的伙伴能够了解。你不要 copy 我的，他已经听不懂。那你要先听懂我的，听懂我的意思，回去就用你们自己的语言的方式来说服你。好，第一个是什么？消费年金啊，第二个是什么？道德宣导这个问题来问他有没有效？好，然后第三个是什么？谁记得？
每一个人都做
，对，要很多人一起做，要很多人一起做。那接下来问他一个问题：你底下有200家商店的时候，你是希望爱做不做随便他们，还是每个月都有一定的营业额贡献度？这也是一个问题。你不懂要问他，有人可以帮我们用当地语言解释啊。你没有问的话，大家以为懂的，回去还是不懂。
你的铺头里面有200家的商店，你希望他每一家都有一个责任基本，每个月给你，只是他喜欢做定不喜欢做。假如是有一个基本责任额的，你以下有200家的商店的时候，他每一家都做50点，你说这样是非常好呢？
好，了解了哦。OK， 好，这三点你一定要把握住，那接下来才可以讲50点、100点、150点这些东西。因为接下来你讲他才听得进去啊。那50点是什么？100点是什么？150点是什么？我相信不用我解释，各位一定能够讲，各位一定能讲的。那只是过去你没有讲前面那一段，你没有先把价值讲出来，你就直接讲价格，文词的，马上跑得比谁还快。好，那当你把前面这个引言把它的意义讲，其实那还不是价值，那是意义。先把这个意义讲出来之后，你才把这个标准讲出来。为什么要做到50点？其实50点就是即使用我个人消费都够了。我如果不用，我怎么知道有什么东西好啊？我即使从试试看开始我都可以用啊。很多人当他听完这个生意之后，他觉得这个生意模式不错，这样的制度也不错，可是问题就不知道你们产品好还是不好啊。我都会邀请他从一个角度来，从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你是美安公司的老板，你全球有几百万的顾客，那你的产品是一直不断重复消费的，那你是产品代理商，你不是制造商哦，你是产品代理商，所以你有绝对的产品选择权，你是老板哦。请问你，你不会让一些劣质的产品、不好的产品进来破坏你的市场？
不会，
当然不会呀、啊。不好的产品一定 get out 了，你一定会代理好的产品，你才能继续用这些客户不断的赚钱啊。哪有这么笨的老板会去代理一些烂的产品进来？我们过去通路还小的时候，你要代理一些优质产品，可能真的不太容易。可是现在通路这么大了，我跟你讲，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产品要排队要进来，进不来，因为我们只是从一堆产品里面选择少数几个产品品质又很好价格又很具有竞争力的，我才会让它进来。因为我们是很大的通路商啊，发明东西的人，会发明东西的人太多了，可是会卖东西的人太少了。我们就是会卖的那个，所以我们对产品是有绝对的选择权。所以产品不用担心，你是老板你就知道，你也只会代理好的产品进来，不断的运用这个通路，你怎么可能会让坏的产品进来？所以以这个基本逻辑，你就知道这个产品绝对不会烂到哪里去啦。好，那这个产品不会烂到哪里去，这个逻辑你有了，我跟你讲这个产品有多好，你不会相信啊，因为你没有用过。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你自己试试看呗，你自己试试看啊。五十点，你就算你家人都不同意的情况之下，五十点你自己能不能用得起？可以啊，只要你愿意。从这几样开始试试看，那么多种，我又没有叫你全部都用，我也没叫你每一种都认同啊。这么多种，你都可以挑个几种，就从这几种开始啊。50点就是让你开始去从你的生活当中慢慢的去替换几种产品。 你前面的三百年有这么多的产品用过之后，总有两三样是可以留下来继续用的啊，五十年够了啊。哎，那、啊、接下来一段时间，当你领到第一笔奖金2000港币，哎，是不是代表你有几个顾客了？嗯，你消费转换的商品种类会不会越来越多？会。当你有一些顾客了，你消费转换的商品种类也越来越多了，从50点变成100点，合不合理？
合理。
合理啊 ，OK 啊，也可以做得到的啊。那当你5000点归零，领到是少多少？4000六，11500，领到11500了，哎，才调整成为，我通常不会讲提高，我会讲调整，调整成为150点。也合理呀、啊，而且最重要的关键就在这150点。好，接下来我要讲效益了。在美安这个生意里面，你根本不用看50点、100点，直接看那150点。所有的做生意的原则，你要去看最大的风险跟最大的成本所在。你不要去看那个最低的，你要去看那个最高的，那个最高的风险跟成本是不是你能够负担的？
对。
如果那个最高的风险跟最高的成本是你能够负担的，那你这个生意你就可以做。如果那个最大的风险、最高的成本是你无法负担的，那个生意你不要去碰。嗯，即使人家告诉你说啊，以后到那个阶段你就可以做得到，你也不要相信，因为那是诓你的。以后你能做不到、做得到、做不到，很难讲。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那怎样最好的就在这150点？我告诉你，最好的关键、最大的关键就在这150点封顶，因为它会封顶。它150点封顶会带来几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影响。第一个，它真的会给你永续收入。为什么真的可以永续收入？它永续收入的前提标准很低，就是你每个月只是消费几千块，也是算
两千多块
，每个月2000多块港币的消费，不管你的收入有多高，全部统统都照样进来。所以你领到这个奖金，你领到这几万块港币，它的要求标准前提也只有这几千块港币，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对。
这个50点、100点、150点，就是每一家店都有一定的营业额，就是你稳定的永续收入的来源。这150点封顶，最重要的是在那个封顶哦，这封顶才是能够让你安安稳稳拿到永续收入的一个关键。如果没有这150点封顶的话，那这个生意你也拿不到永续收入。为什么？因为它会有很多的前提啊，你要做什么几十万、几百万，你才能够拿得到。那有多少人做得到？没几个人做得到。你说你现在你做得到，你老了、累了、人脉用完了，你就做不到，那你自然就领不到那个奖金，所以你自然也没有永续收入。所以永续收入的关键就在150点封顶，因为你的成本跟风险被限制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家庭消费范围之内了。那你只要尽快的让自己的收入超过这个范围，哎，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后面全部都是纯利耶，全部都是纯利耶，
爽累，
做生意算算是什么毛利啊，什么税后盈余啊？你营业额多高？你营业额多高不是关键，最后你能够赚多少纯利才是关键呢、啊？啊，在美安，你的成本就到这里啊，而且那成本还是你的自己的家庭消费、啊，也严格来讲也不能叫成本，就是你的责任到这里而已，后面全部都是纯利，而且是持续不断进来的纯利。而且这不但是永续收入的关键，而且这个不但是你能够。不只是永续收入的关键，它还是你能够退休的关键。因为当你退休的时候，你只要继续做到家庭消费，就搞定的啦。还有最重要就是传子传孙。
对。
什么叫传子传孙？
子孙。
听得懂吗？哈。你可以传给你的儿子，传给你的后代子孙。如果不是150点封顶，就没有机会。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需要几百万的盈利额才可以领到几万块的港币的话，就像我刚讲的，你老了你也做不到啊。啊，就算你做得到好了，你的小孩做得到吗？你小孩也做不到啊。他做不到，他自然就领不到这个钱的啊。他领不到这个钱，你就没有永续收入了啊。所以这个基本责任额最后再强调的还是这个永续收入。 你要跟他讲这基本责任额，你一定要不断的强调有序收入，有序收入。如果不是这个五十点、一百点、一百五十点，没有有序收入；如果不是一百五十点封顶，没有有序收入。真的，就是因为有五十点、一百点、一百五十点，你才有稳定的收入。就是因为一百五十点封顶，所以你可以退休，你又可以传子传孙，你有真正的有序收入。各位了解了吗？
了解。
我们好像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练习，因为超过太久了、所以各位只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架构，然后了解怎么样去做就好了。我相信各位今天应该记了不少笔记，各位今天应该有听到了一些重点。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现在才听懂美安的制度是吧？你觉得你现在才懂了美安制度的请举手，我看一下。好，手放下。很多人听完我讲的，我有种感觉，你要能够真正体会到制度的优势、好的地方所在，你才能够去讲出来，能够真的去感动别人。你看这制度真的好到没有话说，但是你要真的了解它，并且把它的好的地方讲出来，尤其是那个永续收入，你一定要万变不离其宗。各位，最重要的四个要点，你要让对方收到的四个讯号是什么？第一个，这个制度怎么样？很公平。第二个，这个制度怎么样？可以互相帮助，又很公平，又可以互相帮助。再来呢，有永续收入。最后一个呢，自己可以做得到。对，记住，今天如果你什么都记不住，这四点一定要记住。不管你怎么讲，一定要让对方收到这四个讯号，你就成功了。好，谢谢，我的分享到这里。
咁多謝你咁多，亦多謝啊陳瑩老師先，好多謝嚇，俾多次獎先得啦。咁啊，記住咧，星期一咧，真係唔好錯過咗個機會啊！咁佢係講成功秘訣，咁由六點鐘開始至到十點鐘，但個門票只係寫六點至到九點嘅。咁但係咧自己或者同埋你嘅 partner 啦一齊到啦，咁其實冇飛噶啦。咁但係你哋真係需要嘅咧，你哋真係揾翻你哋嘅 leader 啦，或者係揾阿叔叔嗰度睇下，講到實好嘛？咁就有冇？